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陆佳，我们两个虽然不是特别用功，好像还是比我们听众朋友用功哎。
那没有 call in 进来的。
没有 call in， 没有 mail in，
没
有人交作业。我们这个期末考出去，大家都不交作业，就我们这个课大概是没人要修，没人交作业，咱们两个自己来用功吧。上次我们讲了机电，讲了巴拉，你再回去这个
做作业，
有没有一些新的心得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啊？
这个就是重新再琢磨琢磨机电的、那个。
重新再琢磨琢磨机电、是吧？
对。
机电怎么样呢？
其实最难写的就是最后一句嘛，要
对对对，
这么两三句话写出它整个事实的作为，
或者它的特点，
取舍的有点难度。
那你最后定稿了没有？这个期末考毕业论文
勉强定稿，我自己给自己打个七十分。
哎，七十分已经过关了，
勉强
了。哎，你要给我们听听，机电因着信怎么样？
机电因着信
啊，
献凡祭，得了平安，
得了平安，
就领300以色列人下到米甸军营，杀败东方人全军。
东方不败，
后面那句就是要上回没写的，因神拣选至贫至微的人，或者就是卑微的人，使强盛者败亡。
不错，
就是说这个精髓，精髓嘛，就我现在这水平，也就目前为止只能到此了。我也是自己琢磨了一个礼拜。这个想啊想啊，写啊写啊，改啊改啊，
是啊，
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之前是说拆毁了附加巴利的坛嘛，
那
我发现哎，前面还有献祭哦，神也赐给他平安的意念，
耶和华沙龙，
然后他就做了底下的事情了，可能神也就真的带领他，然后就随他去征战啊，然后这个全军也用上了，是吧？本来全军用在之前的巴拉那边，
对对对，
杀败东方人的全军。然后他的出身以前不是说他是至贫穷的，又是至微小的吗？
对对对，
我想有神又拣选这么一个卑微的人，使这个强盛的这个东方全军啊败亡了。
不错不错，我们这个就是明明看的羊毛是湿的，怎么挤就挤不出水来，是吧？
哎，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味道。我也发现就到此为止，我也跟我妻子在聊，我说你也帮忙想想呀，有点难度啊。他一听这个作业说哦，写篇东西倒还好，哎，两三句话有点
难。哦，这个是难的，所以这个
我们就等答案啊。
对，你现在做了作业之后，到了天上再找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你再请他讲一讲他写的是什么，那你就能够很有学习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再继续讲下去呢，还是
听蒙哥答案呀？
蒙哥这个不是答案，蒙哥要自己也没挤不出水来的话呢，
蒙哥答案肯定比我好，
就拼命怂恿你说话啊。就像是法利赛人激动耶稣说话一样。我现在又回去看了巴拉。
哦，巴拉。
因为士师记啊，因为我在替这个梁友台讲士师记，正好讲到巴拉。你上次提出来这个下了他伯山，这个的确是整个事件的精髓之一。这次蒙哥比较用功啊，蒙哥比较像传统的学生用功啊。
就查这个他伯。
哎，我去查了一下他伯山，百度了一下他的照片。哎，听众朋友要是没有去看过这个他伯山， 和这个叫做什么米吉多，哎，塔博山和米吉多耶斯列平原这个古战场，要是没有去百度上看过照片可以去看一看。
嗯，
这件事情有点奇怪的，为什么耶和华告诉底波拉从这个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支派里边率领一万人上塔博山去，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奇怪的，因为你不看这个图画你没不太清楚的到底怎么回事，你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呢，
嗯，
几乎立刻恍然大悟。你知道塔博山是什么样的山吗？
嗯，
我们光知道中东这块地方是不平的啊，有很多的山脊啊，有很多的山谷啊，平原啊，但是塔博山和其他的山不太一样。
看到了，
看到了吧？它是个什么山呢？
这像个什么呀？像个馒头啊，一层。
哎，它是个馒头山，一点都不错。
比较平缓，坡度不是那么陡。
那个还不是问题，它不是一片山脉。
嗯，它就一个拱起来的。
一个拱起来，在平原中间，像你手臂上肿了个包一样。
嗯。
啊，你要知道这个西西拉有900辆铁车。那你巴拉底波拉带了10000的勇士啊，是不是勇士我们都还不知道。
嗯，
上了这个塔博山，你觉得10000人能够把这个山
占满了？
占满吗？
占不下。
可以占得下，其实那个山比图片上看得大。
嗯。
啊，他们现在还有人认为那个山就是什么耶稣的这个变化山啊。变化山有人说是黑门山，后来也有人说是塔博山，所以上面还建了一个什么教堂之类的。
哦，这张
嗯，
大还是蛮大的，一万人
大还是蛮大，一万人是可以站在上头。
嗯，
但是你一万人站在塔博山上，底下900辆铁车够不够把你围起来啊？
900辆铁车不可能围起来。
这是有马车啦，绝对可以把你包围起来，没问题的啦。
那是隔断距离了，你说密不透风那是不行。
你不用密不透风啊，但是这是铁车啊，把你围困在上面就可以了。你吃什么你喝什么、嗯、谁敢下来，对不对？然后你仔细的去读啊，这个底波拉和巴拉做的歌你就晓得了。他说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什么是藤牌枪矛啊？
武器啊。
哎，我知道这个武器都是长距离的武器啊。
嗯，
枪矛都是长靶子的，为什么会枪矛藤牌？就是因为可能是做铁车用的。
嗯，
前面两匹战马是不是拉这个铁车？
就跟法老一样的，他们这个后面的铁车上面都是拿长矛啊。
对、
嗯，
那以色列人拿什么呢？
以色列人啊，有血吗？拿刀啊？
拿刀，拿刀，什么刀呢？是小李飞刀吗？是柳叶刀吗？还是什么？
我这个倒是没仔细看。
你要蒙哥猜的话，不是镰刀就是菜刀。
就是割麦子的，跟机电一样的是吧？
家里用的刀，因为他们已经在耶宾王的手下被大大欺压20年，
武器都冲脚了是吧？
你不会有什么好武器的，人家是拿铁车，你拿把小菜刀，
嗯，
就算你拿把镰刀好了。你根本没有办法贴近敌人啊，
老远的距离人家就把你
老远，人家的藤牌枪矛就刺到你身上来了。所以说900辆铁车够不够打这个山头？
威慑力是足够，
绝对够的啦、
嗯、
是这样啊，
就可以了。
他们上了这个山之后，有人去通报西西拉说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博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内、
嗯、
这个全军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相当相当多的啦，
反正肯定比一万人多。
他要从下罗市出来到这个山下把巴拉他们围起来、嗯、这等于是自投罗网的一件事情啊。
是那是干嘛呢？
天下哪有这么笨的打仗的办法？你要么你躲在别的山脉，要么你埋伏在平原，
让人家来堵自己是吧？
对呀、啊，你把人都聚集在这个小馒头山上面、
嗯、
四围都是平原，他们的铁车也来了，全军也来，你还没动作了。
但人家就说打仗的时候这个高处就是地势优越、嗯、
地势优越咱们可以干什么呢？
爬山是很费劲的嘛，一般他是易守难攻。
这个馒头山呢，你爬得上去别人也爬得上去他也不是说有什么峡谷啊悬崖啊，
它四面都是圆圆的，
那四面都是圆圆的。所以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战士，这一万人
没有退路的，只能往下。
那你是讲的好听啊，看的是胆战心惊啊
嗯，
害怕不害怕？害怕。
对，敌人也看得见我们，我们也看得见他们。
我们怎么跟他们打？不可能跟他们打的事情。他们都是铁痴，他们上来我们还可以有的打的。但是是巴拉带他们干什么？冲下塔伯山来。
冲下。
在这个歌里边讲得很清楚啊。
撕破一条口子。
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啊。其实讲老实话，要是山上是铁车是马车冲下平原，那还有点吓人。你这都是老百姓拿个小菜刀从山坡上往下跑，他跑到底下没有什么重力加速度啊。那我跑到山脚我都累了，而且从西西拉听说到他聚集铁车聚集全军开到山下来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底波拉干什么，巴拉干什么，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
祷告。换我就只能只剩这条了，怎么办？没路可选的。
要教训他们呐、啊，因为这是耶和华明明的话，从开头第一次就跟巴拉讲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希布伦人上塔伯山，不是上黑门山的。然后你们上去之后，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哎，难怪巴拉不要去了，我不是笨蛋，我在山上，你使他的全军都到我这里来，那座山我不是没去玩过。
嗯，就是不把自己出去了，就是引蛇出洞了，他就在摆在你面前。
哎呀呀，引蛇出洞，你得有那个抓蛇的本事啊！
是啊，就是、
对不对？那以色列人是绕道而行的，以色列人从来不是引蛇出洞啊。所剩下唯一的一句话就是：“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
就最后一句。
对，
但是要去面对，但是你听最后一句，就是得面对那个环境，面对这么多人。
嗯，没错，
自己也得走上去。
这些话通通都应验了啊！巴拉也去了，巴拉求底波拉，底波拉跟他去，一万人也出来了。耶和华也使西西拉的全军和他九百辆铁车都到了山下了。那这时候他说：“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
就这句话还没经历，
就这句话还没经历了。等这个全军都布置好了，可能都把他们包围好了，四周没准备让他们逃了。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时候巴拉还去不去？巴拉还有没有说：“你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有没有？没有啦。所以你看他这个写诗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那个。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有掌权的从马基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希伯伦下来，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到了十八节他讲说是希伯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什么叫做田野的高处啊？
田野的高处啊，
那就是讲米基多的田野，那个高处就是讲到他们这座小山头啊，
对，
小馒头山啊。那你要下去的时候是要拼命赶死的，所以在第九节他就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那些人本来是岂能见藤牌枪矛呢？但是现在他们甘心牺牲自己，这仗打下去，那真的是需要勇气的。你就拿着手中的菜刀、镰刀往下冲，人家的铁翅啊、藤牌枪矛啊，对准了你，等着你了。
不怕死？
哎，他这个全军肯定还有弓箭的了，你得不怕死啊！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你觉得这是讲谁的壮马？
就是那九百辆车了，
九百辆车的马都开始翻天了。
对啊，吓到了。有时候马也是看到人群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惊慌。
耶和华就惊乱他们嘛。
嗯，
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可是这个全军溃乱，非得你等到巴拉冲下山坡才会全军溃乱呢、啊。
嗯， 你不冲的不行，
你不冲不行啊，你一开始冲，那所有的百姓不是一条路冲啊，他这个圆圆的山坡是四面八方这样冲下去啊，
是
叫做都是拼命敢死的，都是甘心牺牲自己的。
嗯，
所以你从这里边看，你说巴拉到底是软弱的还是刚强的？
还不错啦，
还不错了。
嗯，
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后面给我们一个小抄，他说软弱变为刚强。
嗯，
可不可以用到巴拉身上？
也可以。
当然他开头的时候他是软弱，因为他害怕，你有点脑筋一定害怕的。
是啊，换我也害怕，我真的站到那个山头看见底下。
是啊，
是怕。
你去基利新山也好，去撒门山也好，你怎么跑到个这个哈，
还怕就是说，哎呦，上帝说说的，哎，这还真应验了。你怎么，我带一万人上来，敌的全军都来了，九百辆车也都跟来了。
这是我上这个小馒头山，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手下，让他们把我们全部都围住。
嗯。
然后我还得带头冲下去，耶和华在做事。
嗯。
这是非常非常怕人的。可是巴拉自从底波拉跟他去之后，他还有没有再害怕？他没有再害怕了。
嗯。
而且巴拉从开头他是不是说我不去，他不是说我不去，他说你得和我一起去。你也可以把他的话换成说，我想想这个，唉，这个战略实在是有点怕人。
嗯，
那我胆子不够，你也可以说我软弱，但是你如果愿意和我一起去的话呢，我就敢去。
嗯，
不是你和我一起去我就躲在后面，而是你和我一起去我就做元帅，
嗯，
好不好？那就是这一点点的请求呢，还要使你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没关系，没关系，你只要跟我一起去，这样我能够保证耶和华与我同在就行了。
嗯，
如果巴拉都这么害怕，其他人害不害怕？
害怕，怕吗？
拼命敢死的，就是真的要敢死。什么叫敢死队啊？
敢死，
预备要死，
死往，对啊，只往前。
你预备要死的，不是说你不怕死啊，是你明明害怕死。还要往死那边去，这个叫做敢死，对不对？嗯，因为你得甘心牺牲自己啊。事到如今，死就死吧。但是你看啊，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在第四章的最后，从此谁的手啊？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这不是一个战役把他灭绝了，这是什么？以色列全族的人因为这一次的机会教育，震撼教育，
嗯，得了力量，
啊，得了力量，这一下整族的人回头了，醒起来了，而且真的是所谓征战显出勇敢，不征战就显不出勇敢。
嗯，
所有的人都和巴拉一样，从软弱变为什么？刚强，
刚强，
对吧？
嗯，软弱变刚强，所以说这个战士还是要打仗
哦，战士当然要打仗。要是把他这个从前的电影啊，仔细的看一看，片子好好的稍微拍一拍，那我们就会对巴拉这个元帅另眼相看。而且呢，在要答这个期末考考题的时候呢，多一点资料可以写。
是，
巴拉因着信冲下塔伯山，
嗯，
追赶西西拉，就怎么样啊？
胜了。迦南王耶宾，
不是那个是讲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与他一同刚强
啊，
对吧？
嗯，
因为这个是整个事件的转移点。为什么神要把他们摆在这个馒头山上，任凭敌军来包围？然后在这样简直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呢，你还得带头冲下山坡，大家都跟他一起冲下山坡。这一冲啊，他们的手就开始越发有力了。其他人要是没有看见这个征战，或者这个征战不是这么清楚的话，那不见得有这么大的效用。可是这个征战真是不得了，因为你看第五章他就开始算这北边的九个支派啊，因为这个耶和华的带领是如此的清楚，所以每一个支派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是抓紧机会你就与巴拉一同得胜，你要是不抓紧机会你就怎么样啊，
就没了，没名字了。
像米罗斯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
嗯，
米罗斯在哪里？那肯定是在他们追赶敌人的这个路上的一个城。
嗯，
去查查，一定可以查得出来，一定是在附近的一个城。
嗯，
是不是北边九个支派都下来征战？没有，哎，
也没有。
你看，流遍的溪水旁，心中有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 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哎，我在亲近主，我在感谢主啊，我在赞美主啊，我在试着写大卫还没写出来的诗篇23篇呢、啊。流遍的溪水旁，心中有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
但人
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怪怪，这一串子骂下来，
这有几个反面例子。
本来受称赞的事情，你说在海口静坐，港口安居，什么不好？心中有大谋还不好？哎，为耶和华做大事。突然，当耶和华在征战的时候，你没有出来。当耶和华给你一个这么清楚的征战的例子，敌人听见巴拉上山都知道要出来，你听见巴拉上山，又看见巴拉冲下山，又看见耶和华使他得胜，你还在那听吹笛的声音，心中设大谋，还在那安居静坐，
有点麻木了，
就是麻木了。这一骂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教会都给骂进去了吗？对不对？
今天谁上了塔伯山要冲下来，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这里边真的还值得好好的去想一想，到底我们要写的重点是什么？
这样一说蛮有意思的。
那是蛮有意思的。那到底我们要写的重点呢，是说以色列人跟巴拉一同软弱变为刚强，还是说巴拉因着信，对不对，冲下塔伯山追赶西西拉，就定了以色列其余支派的罪也可以。其实真的还有好多好多的教训呢，是
勇士得了称赞。
哎，勇士得了称赞挺好。或者用我们现在喜欢讲的话，复兴了以色列也可以啊。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是像这个第五章里面说的，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那当然巴拉之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甸啊、基甸呐、除了这个打败东方不败的全军之外呢，还可以有什么说的？我觉得这个圣经里边啊，在讲基甸的时候，自己就用了四个字，挺有意思。
文哥抓的这四个字一般都很特别，
在士师记里边就直接这样形容基甸。第8章11节他怎么说？
基甸就由挪巴和约比哈东边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
对，这个因为是圣经替我们点出来的。这个基甸啊，和他这个300个勇士到最后圣经怎么形容他？他们带头说打起来这个战争，最后圣经给他们一个原因，叫做因为他们坦然无惧。为什么神在上一次要巴拉领10000人，这次呢却只要基甸领300人？为什么？
就打赢胜仗不在人多人少，
这个也挺好。后来这个约拿丹得出来的结论，对吧？他怎么得出来的结论？他很可能也是看基甸这一段的。
以少胜多，亚伯拉罕，对，
没错，帮个忙，108是水浒传318，所以我们这个结论也可以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对吧？但是坦然无惧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形容。为什么？开头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说巴拉害怕，那是我们的推论。但是圣经的确说基甸害怕。因为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一般神跟我们说不要惧怕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啊，上帝不浪费他的话的，我们肯定是在惧怕。
对，这亚伯拉罕打败四王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啊，以前我们节目说过，实在应该值得我们想一想，为什么都打胜了你反而惧怕？
就是打胜了出名了才惧怕了。
就是了。那基甸这时候他敞着脸，他看见耶和华的试纸，然后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他当然害怕，但是耶和华怎么形容这个战役，这也是我们可以用的话。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这也可以做我们的结论。基甸因着信如何如何如何，就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
是。击打万人如同击打一人。
那还有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采祭坛吗？那个
这盆水啊，跟它的羊毛啊，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件事情，在基甸的身上产生什么作用？他一连弄了三次，那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形容它呢？我们应该用什么角度来看它呢？
神听他的祷告。
以前我和小贝做节目的时候也讲过，这个基甸之所以这样做，他并不是说你不给我证据我就不去打，他是要去打，
这个是你求什么他给什么，
他要去打，只是他要再得一些的确据，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那我就把羊毛放在禾场上。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已经降在基甸身上，他已经吹角打发人走遍马拿西，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亚舍人、希伯勒人、拿弗他利人都出来与他会合了。这时候军队已经招了，而且呢他父亲那个巴利的坛呢他已经拆了，神好像在给他这个不要害怕到坦然无惧啊，给他几个台阶，一阶一阶的去上，先拆坛，再吹角，再求证据，然后到了营旁啊，还去进到营里面去听那个梦。他这个坦然无惧是耶和华慢慢慢慢把它做起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你可以讲说，基甸因着信拆毁了巴利的坛，既得了神同在的证据，
这个好，
就坦然无惧杀败东方的全军呐、如同击打一人，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哇，一百分，
这是哪里一百分？这全部是圣经的话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讲过，这写这种东西是这样，写这种东西你不是要把那个讲到的内容都写在里边，可是你的确要把那个精髓啊，我本来想讲画龙点睛啊、但是这个哈、我知道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听不得这个龙字，是不是要把这个圣经里的精髓给它挑出来。士师记已经听我们讲好了，从惧怕到坦然无惧，你又看见神在一步一步这样带领他，那就可以把它照着这个顺序写下来。刚才已经说了软弱变为刚强，所以这里就不再用，但是你实际上也可以说它是软弱变为刚强啊。对以色列人来讲呢，这次跟上次又不一样，上次是一万人可以在平原中间打，所有的人都看得见，这次不一样，这次是300人，晚上打，很多人没有看见的。但是同样他一个人怎么样成长呢？全军跟他一起成长，300人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这一打胜之后呢，第八章还有一个很生动的形容，基甸跟随他的300人，这个就是大卫的勇士啊，主耶稣的门徒啊，都是这么来的，到约旦河过渡，底下有8个字，第八章第四节，
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怎么样，这个好吧？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有些词写得太好了，那全用上好，不知道用哪个，
你都花心思去啊，这个不太一样，不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然后想尽办法去写，其实不是去写，而是去里边找，去里边玩味，去里边欣赏，慢慢慢慢呢它就出来了。
其实这个功课很有意义，
那你就多做做，对不对？我给你开个专栏，每个礼拜有一个节目让陆家上来做功课。哎，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巴拉加上基甸呢稍微做了一些修饰，做了一些补充，这个时间又过去了，
考试结束了。
考试结束了，考试还没开始了，那下次轮到谁了？
下次遇到那个了，耶夫他。
哦，耶夫他，
妓女的儿子。
这个耶夫他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好了，听众朋友，这个期末考再延期一周，希望您也能够做做作业，把您的答案呢，耶夫他也好，参孙也好，或者你要回头像我们上次讲的这士师记里面哪一个人物都可以，替我们因着信写一写，就如何如何 ，email 给我们或者留言给我们，下回再来热烈讨论了。
好的。
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